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神的工人平安，欢迎收听晨曦讲座，我是芳华。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我们都知道，不正确的情绪教养方式会造成青少年偏差的性格和行为。在今天的青少年的发展与辅导栏目中，林老师会和我们分享有哪些不正确的教养方式值得父母、师长和辅导来警惕。另外，如果从小在情绪易怒、很容易发怒的父母下成长的孩子，他会形成青少年哪些行为的模式呢？以下我们就来听今天的青少年的发展与辅导。
得着青少年，就是得着明天的希望。让我们一起了解青少年，认识青少年，帮助他们迎接多彩多姿的世界。欢迎收听李丽慧老师主讲的青少年的发展与辅导。
大家好，我是李老师。上一集提到家庭的教育哦，对一个青少年的影响，好，包括他的发展，来自于父母的爱，来自于父母的教育，是对一个孩子啊，好，最大的最重要的哈。父母跟家庭的每一个成员呢，其实也都会彼此相互交叉学习。虽然我们在这是一个青少年的课程啊，但是我们也可以知道说，或许过去在父母在很多的教养上面已经有一些的缺乏，但是您从现在都还是来得及改变。而且呢，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跟孩子当他们还是青春期的时候，其实还是在父母的保护遮盖之下的，即使是在教会里面，他们也是会更多的依靠辅导们。那在这个当中呢，怎么样跟他们建立关系，对他们有很好的影响跟成长，好，这都是神给我们机会啊，来帮让我们能够去帮助孩子，帮助年轻人们，好，在这个世代到一个下一个世代，我们很渴望他们渴慕神、呼求神的时候呢，我们在家庭的角色，或者是我们在他们身边陪伴的这些机会啊，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所以在上一集呢，我们谈到了父母的教养风格对青少年发展的影响哈。那我们在当中，我们就也看要来看一下，我们要避免一些不正确的一些教养观念。第一个部分呢，就是很多的父母啊，会喜欢用物质来代替，好，要避免喜欢用物质来代替哈。好像在孩子还小的时候，就是只要他们吵闹啊，哦，就给他们买糖果或玩具啊，好，那就是会用物质来做条件交换。然后到了孩子到了青少年之后呢，就会好像成绩考好，我就送你什么东西啊，或者是要带你出去玩啊，甚至是给零用钱啊，好，零用钱就加码多少钱啊，或者是送手机啊，哇，考到重点学校我就送你一个手机啊，或者送你一台电脑啊。在这些部分呢，我们必须要思考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当然如果一个孩子他越来越大，甚至到了中学，到了高中，到了大学，如果父母提供的物质不再具有吸引力的时候呢，如果他已经觉得他自己也可以打工，反正他打工也买得到，好，你不给我也不稀罕齁，那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那孩子还会听话吗？好，所以我们说在教育上面，其实不要用物质来代替管教。好，有的时候当然我们可以给予鼓励，给予一些小奖励，但是那些奖励呢，并不是说哦，是好像对价换来的。 那他知道说这就是一个父母的爱跟鼓励这样子。好，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避免习惯用权威或是体罚。好，那像现在几乎是即使连一般的教育都已经在学校教育都不准用体罚了，更何况是在父母我们在当中啊。当然你说体罚这些很容易可以得到短暂的效果，但是呢可能我们可能不会体罚，但是我们可能会用吼的，会用骂的，会是一直念。那这些呢其实都会让孩子呢在很不甘愿的情况下表面的遵守，表面的顺服，好，但是心里可能会有很多的反弹，好，甚至在当中会有很多就是很多的不愉快，其实会让关系上面会有更大的张力。特别是青少年，他就是很聪明，所以你要说做什么他就做给你看，甚至讲你要听的答案，但是我们可能会离他的心越来越远。那第三个呢，父母要避免教养原则落差过大。其实不只是父母哦，其实同样在一个教会里面，辅导们之间其实也要避免教养原则落差过大。或者是会有一种状况，就是可能主要的辅导他今天讲了什么，小组长或者是其他的辅助的辅导，因为会想要跟青少年建立关系，可能有时候我们会站在同理站在青少年的立场，好，可能就会变成是同理站在青少年的立场，然后呢就开始说主辅导的不好啊，或者是牧者的不好啊，好，就觉得哎呀对啊，牧者并不同理你啊，我比较同理你。那其实这样都并不是对他们有很大的帮助，而且反而会造成的是他们对权威上面的一个反抗，并不会有对年轻人有任何的益处，而是最教养一致，所以是最好的。而且我们父母彼此之间呢尊荣彼此，那也教养的方式一致呢，其实让孩子们呢也可以比较有所适从，好，知道要怎么遵循，因为就是方向是一致的。好，那同样的在教会的辅导之间也是一样，彼此之间有共同的价值观，共同的标准的时候呢，其实会让年轻人知道说他们其实去找谁都一样，好，而且呢在当中其实会看到的是辅导们的同心跟合一，好，不会说好像哇在表面好像也是顺从，可是私底下呢却是又做了另外一套的感觉。那再来呢第四个就是我们要避免过多的协助跟保护，我想这个是在前面放任型溺爱型的父母呢就特别的明显，好，但是我们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说孩子在长大了，孩子转大人，父母要换脑袋啊，好，到了青少年的时候呢，很多父母还是觉得孩子太小啊，很需要协助跟保护啊。当然你说有些东西是的确是，但是这个时候的孩子其实青少年开始应该要学习自己要起床，好，自己要定闹钟起床，或者有时候甚至可能会因此而迟到，好，有可能必须付上一两次这样的代价，好，或者是呢他们需要开始学习自理，开始学习洗衣服，洗贴身衣物，好，这些都是他们应该开始学习的，包含要帮忙家里做家事啦这些。那当然在学校其实会发现很多的年轻人其实他们在学校都很厉害，很聪明，很会念书，甚至有些社团啊表现都很优秀，很多的才能，很多的才艺，可是回到家怎么好像什么事情都不会做，好，或者是呢在面对信仰上面也是一样，其实在学校社团都玩得非常的厉害，好，甚至都已经当了干部，回到教会好像什么都不会做，好，那其实很多时候是因为辅导们大人们或者是父母们觉得孩子还小，所以没有给孩子发挥的空间，或者是给他们一个让他们有一个这样的机会去展现，以至于他们久了就很习惯好像就是在这当中呢就很容易很被动，好，所以我们就提到说其实我们这样反而是害了他们，我们其实需要在这个时候开始鼓励年轻人来展现自我，好，他们一起参与服事，甚至从小的服事到一起开会，一起来讨论我们可以怎么样更多的建立彼此的关系，更多的爱上帝，好，这些都是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的部分。那讨论过程中我们也采取他们的一些的建议跟创意，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去帮助他们的。那在第五个呢就是我们身教言行不一致啊，好，其实说一套做一套这是最糟糕的教养方式，根据大脑的研究呢发现孩子啊很多时候是透过模仿来学习的，所以当孩子看到父母所做的而不是父母所说的，他们通常就是选择的是都是看父母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很多的父母有时候真的会成年人会不小心啊就是 可能有人要找你啊，你就跟孩子说，跟他说我不在，好，或者是啊，我现在不方便接电话，可是其实是你不想接。好，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其实年轻人就会也会知道说，好像什么时候可以遮掩啊，什么时候确实可以遮盖。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在孩子面前呢，其实都是透明人，就是我们怎么样的呈现，怎么样的说话，怎么样的行为，其实他们都看在眼里。当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越谨慎，好，越是能够有一个好的状态，其实年轻人看在眼里，也会记在心里，就是对他们有很大的帮助。对于青少年呢，很多时候很重要的就是榜样，他们会想要模仿，想要学习。好，所以为什么在这时下，很多的年轻学习流行偶像啊，或是流行明星团体，好，年轻人会这么的疯狂，好，会买包括他们的周边商品啊，或他们代言的啊，为什么那些饮料啊，那些零食产品啊，要请这些明星代言，就是因为当明星代言的时候呢，年轻人看到是他们喜欢的偶像代言，他们就会去买。好，他们也想要变成这样。好，或者是说，哇，这些偶像他们在有哪里有水灾的时候，他们都会捐款啊，做公益啊，哇，他们很有爱心啊。姑且不管那些明星他们的表现是真的是假的，但是他们这些追求偶像明星的这些年轻人，他们看在眼里，他们就会学起来。今天想要影响孩子，影响年轻人，我们真的是需要从自身的角色来以身作则哈，而且让他们有一个好的榜样的学习。不只是我们的教养风格，其实很直接的让年轻人来学习的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情绪。好，通常我们就知道说，其实父母的易怒的父母跟温和温柔的父母呢，其实长大的状况会很不一样。好，有的时候父母易怒的情绪是会强大到足以决定孩子的一生，他的性格。在国外呢，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心理采访哦，就是他们采访了很多这种易怒父母的家庭里面长大的孩子呢，好，总结了大概会有15种常见的性格。通常呢，在这种易怒下家庭长大的孩子，其实因为父母的情绪的易怒哦，其实会好像常常如履薄冰啊，好，所以会有衍生出15种状态。那第一种是什么呢？第一种就是会不断的道歉。好，因为父母的脾气太差，所以孩子就会一直道歉，生怕是引爆父母火爆的脾气。所以在这样家庭里面长大的孩子呢，随时其实都会保持警惕哦，变得小心翼翼。好，一个被采访的孩子呢，他就在采访中说到说，哦，我现在非常喜欢独自做事，因为如果跟别人一起，在我做什么的时候，发现别人在看表，我就会立刻开始觉得恐慌，好，觉得自己耽误别人的时间，然后不停的道歉。好，其实这个看表检查时间明明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事情，可是对我来说呢，会可怕到让我会立刻打开道歉的开关。另外一个受采访的孩子呢，也提到说，我会为了所有正常的事情道歉。好，有不同的意见我就会道歉，忍不住哭泣我也会道歉。好，那或者是呢，也有人说我会尽力全力的来取悦所有人，维持和平。好，我不愿意站出来引人注意。好，因为如果我在家里这样做呢，我的父母就会那个怒气就会爆炸。好，就会看见像这样子的孩子呢，他们的反应是这样的时候，就会看到也会影响到他们的人际关系哦。更不用说到了青春期的时候，不断的道歉，看起来好像很有礼貌哦，其实他是一直处在一个很容易紧张的状态，甚至容易有可能会被霸凌。好，因为呢，就是人家会觉得说你好像很好欺负。那第二个呢，是想的很多啊，想的太多了。好，就是父母的情绪容易失控，会导致孩子想的太多。好，因为父母爆发的时候呢，孩子就会想说，是不是我又做错什么？好，我是不是刚刚我哪一句话讲的不对？好，我是不是又刚刚又做了什么让妈妈不开心？好，像这样常常有这样的想法呢，会容易让孩子陷入焦虑。好，深受父母的坏情绪折磨，就像是孩子他们可能会觉得说啊，每件事情我都会想东想西。好，然后呢，我会努力希望下一件事情呢让你不会感觉到失望。好，我会努力做准备。好，所以就会特别容易害怕让人失望啊。所以很容易产生那种典型的讨好人的个性。好，讨好人的性格总是在努力的讨好人，好，照顾别人的感受，好，考虑到别人的需要，生怕别人失望。好，可是这样的性格呢，其实会让他觉得很累，活得没有自我，在同学之间也 很容易就是会讨好人，好，或者是当做也不是说墙头草，就是很容易就是觉得诶谁说话大声他就会去靠过去，好，好像变成是同学中间的随从啊，保持距离以测安全，很容易就会一直活在一个很紧张的状态齁，因为很害怕惹麻烦或是很害怕惹人生气，所以呢甚至可能会尽量不说话，尽量不做任何的事情。即使是跟最亲密的朋友相处呢，可能也会觉得说除非只有在对方的允许之后才可以开口，好，才能够行动啊，好，所以做事变得非常小心翼翼哦，而且就是一些事情可能人家对他失望的时候就会觉得是自己很糟糕。再来一种呢，就是很容易变得有控制欲，父母情绪易怒的家庭啊，很容易培养出控制欲的孩子，好，因为他会觉得说我没有办法控制我自己的控制欲，因为我觉得我要对每个人的感受负责。好，这样的孩子呢总是在试图的控制自己可以掌控的范围。好，以免呢稍微有一些疏忽就会让父母不满。好，所以呢尽量都把他掌控好，把他控管好。好，免得有父母会脾气很暴躁。甚至一些家暴的孩子呢长大会发现就是哦，我的父亲脾气很暴躁，母亲就会永远是受害者，就是他会很试图的就是把在每一个小事上面都会做好管理哦，避免出现任何的差错，以免父亲的就爆炸了，然后就造成母亲的受苦。这样子的孩子呢与其说是控制欲，应该说的是可能好像只要有一点点事情不在他们的控制范围就会变得非常的焦躁，他会觉得好像事情会变得很糟糕，所以必须要去控制一切，包括跟人的关系啊，在课业上面啊，好，然后或者是他自己的表现啊，他外在的样子啊，就是都尽量的能够去控制，好，不要让任何人有什么不高兴，好，那不然就会觉得好像是自己的错，好，不只是自己有麻烦，而且呢也会觉得说好像没有人爱我。有一些年轻人你会发现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其实跟他们的父母的情绪啊其实会有很大的关联。
天为什么蓝，草为什么绿，青少年如何才能了解你的心，请继续收听由李立辉老师所主讲的青少年的发展与辅导。
我们说所谓的易怒不一定是说好像哇父母情绪超级暴躁啊，会摔东西啊什么的，有的时候可能就是情绪很多的变化，好，非常的情绪化，其实就会让孩子很难捉摸。可能父母在外面真的工作，有时候工作压力太大，甚至可能服侍上面压力很大啊，所以呢回来家里呢就是那个情绪上面就很容易牵动啊，好，牵动自己最亲近的人，好，不管是夫妻之间或者是对孩子之间，这些影响都会从他们小学到青少年，包括他们的人际关系，他们怎么样跟这个社会互动。第五个就是会照顾所有的人哦，比如说你家的孩子可能是一个老好人，因为在易怒的家庭里面成长的孩子啊，其实就是不断在经历风雨啊，所以呢他们也要懂得照顾好父母的情绪啊，照顾好父母的情绪呢他们就会也会省麻烦呢、啊、他们在外面跟人家打交道的时候，诶你会发现他好像特别的早熟，特别的善解人意哦，特别的能够懂得照顾别人的情绪跟感受，很自然会成为那种哦大哥大姐啊，很多人会想要去找他谈话哦，甚至成为同学之间的那种諮商者啊，就比如说自然而然就会觉得哇我就是会照顾每一个人，因为在这一生当中呢好像就是必须一直这样做。但是这样的人其实当他试图去照顾自己，或者他常常会忽略掉自己的需要，等到真的发现自己的需要的时候，可能捅了很大的篓子，或者是一直忽略掉自己的一些需要，其实我们很需要神啊，除非他真的经历到神的爱，他才会很深刻的去看见原来他在神的眼中的那个宝贵啊，好，不然可能好像一直是在为别人而活。好，那第六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最近常听到有人说选择困难症啊，好，就是难以做选择啊。好，为什么难以做选择呢？因为其实很多时候是因为来自于父母的易怒，甚至可能父母早就很强势的已经帮孩子都 设计好前程的哦，他的人生他要考什么学校，他要应该要有什么样的表现，好，甚至将来要做什么样的工作啊，其实都已经帮孩子已经选择好了。其实年轻人你是要给他们空间做选择，给他们空间做选择，开始学习去为自己的选择负责齁。当我们给他们意见太多，想法太多的时候，其实他们会有他们自己的想法。那这个时候呢，就会变成是好像一方面要防着父母会生气，然后一方面呢又要做选择，其实会有很多的困难，到最后其实是难以做出选择齁，或者是不知道该怎么样发表意见。因为呢，不管是童年青少年，只要我讲什么父母都意见非常非常非常多，其实到最后是不被允许做选择的。我今天学校要住校，我今天要读哪个中学我今天要跟什么样的朋友玩，好，父母当然都是为了我们好，可是呢就会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很多的感受啊，很多的抉择啊，就是都没有做选择的机会，到最后就是会变成是难以做选择的状态。再来呢，刚好提到其实就是会很容易会忽视自己的感受，好，因为父母易怒呢，孩子就会尽量把自己隐藏起来，避免跟父母有正面的冲突，甚至刻意的忽视自己的感受，就是因为在生活中痛苦太多。我们听过一个解离啊这个词，就是所谓的解离，就是当因为痛苦太多，所以把自己的状态跟这些痛苦分开啊，才不会那么痛苦，可能就把情绪都藏起来了，好，而不是释放出来，很多的压抑啊，甚至会忽视掉自己的感受。在人际中间呢，其实会有一种状态，就是可能常常你会看到他都是笑笑的，有点像小丑齁，不是说像小丑一天到晚讨人家欢喜啊，可是甚至看起来可能是个开心果齁，不会在你面前讲一些不好的事情。好，可是这样的人呢，其实有的时候当他真的没有办法讲出来的时候，到情绪累积到一种状态，他可能到最后爆炸，甚至会变成是忧郁症。好，为什么有一些青少年的孩子啊的忧郁的倾向、抑郁症的倾向这么严重，是因为他不想要让父母担心，不想要让任何人担心。好，甚至他知道可能他讲出来不会有好结果，只是引起了家里的更大的一些困难，或是父母更多的争吵，所以到最后他会一直在压抑自己。好，在压抑自己，所以到最后其实可能就成为了抑郁症，因为他没有办法得释放。当我们能够跟孩子谈心啊，是何等的重要。阿爸父他认识我们每一个人，上帝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也知道耶稣是我们最好的朋友，所以我们很需要让孩子有个管道，可以让他们可以跟神交通，跟神去分享他们的心情，好，而不会一直在取悦人，或是一直压抑自己的情绪，很小心翼翼的说出每一句话来，好，免得到时候好像一讲出来就造成了很大的困扰。好，那再来呢，就是也有一些状况呢，因为易怒的父母呢，而让孩子觉得自己是生活的配角。好，怎么说呢，就是调查当中有一个孩子就提到说，无论我付出多少，我都是那个被抛弃的那一个。好，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把结果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好，就是面对父母的坏情绪呢，好像没有办法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可能因为父母的情绪，整个晚上家庭的气氛就变得很糟，本来自己要做的事情呢，可能就也没有办法好好的做，或者是自己本来要跟父母沟通的事情也没有办法好好的讲，甚至呢会影响到自己的念书，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就刻意的变得是我行我素，好，我才会看得到我自己，不然就是可能到最后就会很容易很没有安全感，因为不知道如果当父母的情绪不好，甚至常常会说一些很伤害孩子的话，或者是在当中会讲一些很负面的话，那孩子就会不知道该怎么样的状态，父母不知道今天他们的心情如何，或者是他们的心情好不好，父母心情不好好像自己就不好过。好，所以甚至有些父母讲出很伤害的孩子的话，其中的一句就是，当我没生下过你这个女儿，好，或者是呢我也不指望你以后老了呢我自己过，这些都让孩子其实是会很受伤的，而且也会很没有安全感，不知道说怎么样可以让父母的情绪是稳定的，好像他怎么表现都是错的。那当然也因为刚刚前面讲到，因为想的太多啊，所以可能也对别人的行为啊不是那么完全信任，可能就会觉得啊别人的一句无心之谈或者一个很微小的肢体动作都会引起 警觉啊，觉得是不是要暗示什么。如果不了解的话，不知道对方到底在想什么，就会很紧张，所以很容易会想要打破砂锅问到底，免得到时候好像是不是自己做错这样。以前有一句话说父母是原件啊，孩子是复印的。好，什么意思呢？就是孩子很像是那个模仿 copy 的那个状态齁。如果父母是容易易怒的，很容易就会把孩子推开啊，会隔离自己。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就是孩子也是常常到最后可能也会拒绝父母，甚至拒绝跟他人好好的沟通跟相处啊，不让人进入他的生活。如果到了青春期的时候，更是不愿意跟人沟通啊。虽然他也不觉得有任何人了解他，他也渴望被了解，但是他也不想要让人走进他的生命里面，因为害怕受伤啊。当一个家庭一个父母的情绪如果不稳定的时候，其实年轻人他会受到的影响齁。那我想这一集当中呢，我们分享到很多这样子的状况，也是让我们父母或是我们辅导，我们更深的去思想我们自己的状态齁。那我们也求神帮助我们，没有人是完全的，但是我们怎么样依靠神，以至于我们能够常常是喜乐的，我们能够带给孩子的是一个正向的力量。
谢谢李老师。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节目主持人芳华。继续我们一块儿来听天韵合唱团所带来的诗歌《年轻的你》。
好奇的幻想，年轻的你，年轻的你，别让生命赔上痛苦的代价。
管得住自己的心，
管得住，
管得住自己的心，
管得住，
才是真正
大丈夫。
一切分别，
舍得说不。
父母、师长、辅导、情绪控管对孩子的成长非常的重要，求主帮助我们在教养孩子的同时，能够学习好好的管理自己的情绪。谢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芳华，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管得住自己的心，
管得住。